有两次讲解然后呢就是完了以后就有立位记只有一课，然后民数记只有一课，然后生命记就两课然后我们完了以后就交给陈静弟兄陈静弟兄今天不在他去了游览所以今天就是我跟我太太我们现在还是来不及跟你们的读经齐步，我们是慢了一点，但是过了一个礼拜以后我们就可以catch up 跟你们在一起所以今天我是先介绍一下出埃及记的整个大纲然后下一个礼拜我们就讲今天是第一章到十八章，然后下一次是十九章到了末了所以这两次因为我从开始以前我们就请这个我太太先介绍一下她最近读出埃及记的心得有特别的一个思想，所以我们就现在就由她来跟我们先介绍几分钟，然后我就继续讲第一章到十八章，好不好？
好，弟兄姊妹好，好，就是你们听到了后面哈，因为好像对面就是今天特别猛烈，好，就是。就是我在讲五经的时候呢，就是我曾经提到在出埃及记呢可以分成就是三个神学三个神学都在出埃及里面出现所以呢我今天呢就是讲到出埃及记里面的中心思想，我就讲一下，因为出埃及记基本上是看到他叫的哈这一部分因为跟我以前讲五经的时候有点关联，所以我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哈。那你们现在应该是差不多读完出埃及记了，对不对 ？OK， 差一点点而已啊哈。所以呢，收发你们读那个出埃及记，你们认为出埃及记最重要是哪一章？还有你不讲那一章和那个数字也告诉我，就是20章 OK 是哪一个主题还是怎么样，20章是讲十诫了哈哈哈哈还有没有别的人孩子是你们都会读今天我希望你打开圣经哈因为比较多新闻就是那个投影是能通通都上去的哈 OK 那20章呢是讲到那个十诫，在前面一章在19章表示这一个出埃及记里面最重要的一章这是讲到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然后其中里面呢作为包裹了我所讲的三个神学这是整个出埃及记可以说是一个浓书的一章书 OK 那就是那个出埃及记三个神学呢，就是假如你还记得的话你可以帮我是讲到哪三个神学我讲五经的时候出埃及记起码第一个应该猜也猜到了，第一个，那你不要通通都出来哦第一个出埃及嘛，出埃及是什么？救赎神学，对不对？这个呢，在第一到十八章里面都是讲神怎么样救赎他的子民，怎么样出于他的怜恤来拯救。 啊。然后跟着呢，20章到31章呢，你可以打开信息来看看啊哈。20到31章呢，都讲到圣洁神神，圣洁神神啊哈，
圣洁神神
。因为呢，那边讲什么呢？20到31章都讲诫命、典章、律法，是不是？然后到32到40章呢，就讲到见会幕了，对不对？这是荣耀神学，都是讲到敬拜，会幕的敬拜，敬拜。所以这三个很重要的啊神学的观念都在出埃及里面。然而在19章里面，这三个 idea 都出现。OK， 那你可以看看哈，19章，请大家看19章。OK， 19章里面第4到6节，这神就是就讲到神审教那个以色列出埃及，对不对？怎么样？好像就是那个啊。因背着他们出来，对不对？这个叫 Eagle Swing Speech， OK。 然后到10到15节，摩西要他们要以色列民在做什么？祭节， OK。 所以呢，这个就是圣洁神学的一个表征。然后16到25节呢，就讲到什么？看看圣经啊，16到25，最后那边讲到神怎么样，神就降临了，对不对？ OK， 神降临， OK， 就是 theophany， 就是神的临在， OK。 所以呢，这三部分都在这一章里面好像 in a nutshell 都出现了， OK。 所以19章呢是特别的那个重要啊。那我这基于这三部分跟19章啊，过后那个特莫他会尝试的讲，可是我在这边就是要点给大家看到19章呢，就是整个出埃及记里面的重点所在。然后出埃及记分这三部分，就有这三部分的重点，好不好啊？没清楚了哈。 OK， 那在19章第3到第8节里面呢，这边就是神跟以色列民就是啊立约的经文，这个称为是摩西的盟约哈，就跟亚伯拉罕的盟约。亚伯拉罕就是跟他几个儿子一连串下来是有连贯性的。那这一个盟约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啊，第3到第8节哈。这个要我们读一下哈，好，一起来念好了，3到8。3到8节啊哈，19章3到8节，
一起读吧，1、2、3。
你要在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主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为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我必须召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百姓都回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
谢谢大家哈。那这一个盟约呢，就是有一个历史上的重要性。为什么呢？因为呢，根据那个旧约的那个研究啊，跟那个考古学的研究呢，就是对于近代古啊 ancient 啊旧 古代近东的那个研究里面呢，就发现呢，在同一个时代，就是出埃及这一个时代里面呢，流传下来的一个黑人。不是黑人了，不是 black people， 赫人是吧？赫人 ，OK， 赫人，欣赏一下哈，赫人他们的音乐是那个格式是一样的 ，OK， 原来就是那个赫人他们的那个音乐是有传统下来 ，OK， 我们的是只在我们的圣经里面，可是很多学者他们都觉得出埃及记是以色列人的神话。他们是这样子说了哈 ，OK， 所以呢，就是我们要找这一个根据呢，这一个是很好的根据了，因为在同时候又同样形式、同样格式的第二组的这个盟约也是同样的那个 format，OK， 所以呢，这一点就证明就是出埃及这个历史上 ，OK， 好，这个格式是怎么样呢？哈。啊，这边我有了 ，OK， 就是它第三，你们看打开信息哈，第三节的后面，我要这样告你要这样告诉老哥家小玉以色列人说等等等等，这个都是前言了 ，OK， preambles， OK， 然后跟着呢就是一个历史的回顾historical prologue， OK， 第四节。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都是回顾神以前是怎么样带他们进来 OK 好，然后跟着呢就是 stipulation 了，对第五节的上半这是一个确定一个要求哈，你们假如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哈，对不对然后第五节的下半到第六节的上半都是一个一个祝福，你们都在万民中做我的子民，为我做祭司的国度，转为圣洁的国民等等。这个在这个盟约里面，通常都有一个 blessing and cursing， 一个祝福还者是一个诅咒，就是你依从这个，你守这个约，你就有祝福；你不守这个约，诅咒就来到你所以这边呢，就有一个这样子的祝福在里面 ，OK。然后后面呢，第七到八节呢，这都是有他们接受的礼仪 ，OK， 是一个很solemn的礼仪，在那个他们接受那摩西就叫了那个长老来，在他们面前讲说明，然后白圣就重生的回应说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遵行，就立成所以这几部分都在那边很 complete 的那个讲出来了 OK。 那神审教他们的时候呢，他用了两个名称，就是说雅各加以色列民，在英文是 Son of Israel， The House of Jacob， OK。 那这两个明星呢，叫你们想起在创世纪里面什么东西啊？雅各以色列是他生下跟神生下的时候才得了这个以色列这个名称，对不对 ？OK， 所以呢，神在这个时候特别提用这个名称来叫他们，是给他们有一个很亲切的感觉，而且是因为那一次，所以你们就他应许你就成为以色列，是我的儿子OK。那立约的时候呢，就替他们祝福，里面称他们是什么？大家念过了，替他们祝福第五节、第六节，称他们是我的子民，世世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对不对？那所以呢，他们就变成是神在世上的代表也留意第五节，因为全地是我的。 所以呢他在这边讲这句话就说明，就是你们是我的国度，可是我的地是全地都是我的，全世界都是我的，可是你们要做这个啊，是我的子民，甚至国的国民，各民祭祀的国度，是我们我叫你们来做我的代表。好，所以呢，这个立约的目的也在这里了。OK， 那啊，我们看到这里的这一个重点之后呢，啊，我们今天是在新月底下，是不是？啊，新月底下，你有没有想到？哪一段经文有跟这个有回应的，有一个 echo 的，没有啊？以白前书第二章3-5节，对不对？那比较跟教会说了，就是跟我们了，跟信徒了，跟教会说，你们也像活蛇啊，被建造成那个灵宫，做圣洁的事实，对不对？因为他那时候呢，他的有一个形象，就是教会是一个房子，一栋房子 ，OK。所以呢，这个活蛇就是属神下的子民，这个灵宫是圣洁的国民，然后事实是你们做一个事实的国度啊。所以你看，新月很多东西都是从四月而来的啊。那在这个主题上面，我就讲这么多了。OK， 下面呢，就给那个范伯涛继续去讲这一课啊。
对，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啊，就是我是在这个 slide 上写下来，但是我太太没有向他强调，就是这个suzerain and vassal， 就是宗主跟凡俗，这个就是跟我们周朝就是春秋战国以前到这个秦朝以前，这个同样就是当时晋中也是一样，有一个大的皇帝，下面很多凡俗，就是诸侯分封。那么当时候中东跟中国都是差不多这样的背景，所以这个叫赫人的一个契约，就是好像周王周文王周武王跟他的诸侯怎么样立约这样，就是所以当时候中东也是神也用这样的同样的一个契约，就跟以色列民就立约，所以就是表达当时候摩西是用当时候同代的一个文学的系统、契约的系统写下来，所以就是有法律的根据，也有历史的根据，不是这个神话，所以这个是一个重要的考古学上面的一个证明，就是出埃及记不是一个就是一个神话而已，甚至大部分的犹太人，就是文化的犹太人都是相信它是一个神话，除非是这个 Orthodox， 就是真正相信旧约的犹太人才接受出埃及记所以下面我们就再来讲一下这个今天起码我对这个出埃及记一些的就是分享跟就是有一些分析，所以今天我们就讲上半部，就是1-18章，然后下一次就讲19章到40章这很简单介绍，就是出埃及记这个名字实际上也是很容易，就是可以大家可以晓得，就是实际上这个出埃及记不是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名字实际上来讲是因为希腊文后来将它翻译变成了这个出埃及记，实际上他们的名字是这个是出埃及记原来这个希伯来文写下来这个字，就是因为它开始的时候就是它的名字就是雅各的后裔是写下来，但是后来到了这个希腊文将它出埃及记翻译变成了这个希腊文以后就是将了这个出去就是 X 跟 Holders 是道路他们就离开了这个埃及，出一条道路就到了这个迦南地区，经过这条道路，所以叫 Exodus， 所以就是变成了这个 Exodus 是这样的出来，然后就中文就将它翻译变成了出埃及记所以就是我们的中文跟英文是跟希腊文的希腊翻译旧约哪里来的要是你去 你去叫以色列就问他们，他们是叫他们的名字是这个希伯来文，我也不懂这个希伯来文，但是我们跟他的同样用同一的一本书里面的名字也不一定相同的称呼。然后下面就是刚刚我太太讲的这个逾越节，就是十九章四到六节，我们刚刚讲到了。但是有一点就是整本这个出埃及记最多的是给我们看见神是怎么样。有没有发现在哪里给我们看见神是本体是怎么样？神说我的名字是怎么样？神说我要这样这样这样帮你去。有神说神使法老心意，有神就差遣云柱云柱这个光柱来保护以色列人，要神使东风来将这个红海分开，然后就神就在西乃山上告诉摩西写下律法。所以这里有一个就是神是启示的神，就是出埃及记最清楚，其他的都是有讲，但是出埃及记讲到我们神是一个启示的神起码有十项在神怎么样启示他自己，就叫 The Attributes of God， 就是神的属性，在出埃及记里面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就是第一个是掌管历史的神就是神看见这个以色列的人，然后神就开始做他的事情，神就差遣摩西这样，所以就在那里讲，那是神的名字耶和华这个字，耶和华这个字不是老爸姓耶，儿子叫耶，就耶稣，耶和华耶稣，不是这个原意，是耶和华是原来是希伯来文叫 YHWH 他们就是没有发音的，我们其他人像这个 YHWH 发音变成耶和华所以他们不敢讲神的话神这个名字是专称，实际上来讲 YHWH 就是耶和华这个名字，就是自有拥有，一个很难解释的一个问题一个字，但是也是一个很深意义的一个字，就是我是自有拥有的神这个是中文翻译，但是英文翻译就是 I am becoming who what I'm becoming， 就是他是永远的存在，也永远的将来，他是永远的现在。有人就常常问，神造了一切，谁造神？你怎么去答？自有拥有，所以神是没有被造，神是一切来源的来源，他是没有来源。你不能说谁造神，因为你讲谁造神的意思就是说你的神不是圣经里面的神，神的圣经里面的神就是没有开始没有末了，也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没有但是永远这个字就是 everlasting forever， 就是给有实际来讲是没有时间观念而已，时间是他造了，上次我们讲过了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那么第三是圣洁的神，你要摩西上这个荆棘山的时候，就是神说你要将你的鞋子脱去，你站在是圣地，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每个人都有圣洁然后就是纪念了神，神纪念以色列的苦在埃及所以他要给他们差遣一个带领者出埃及，就是摩西然后就是他也是牺牲拯救的神在时间到的时候，在当机立传的时候帮助以色列出埃及，然后他是审判的神，他审判这个法老的军队，他在海里面被淹没然后就是怒气可以转移，摩西然后当他的子民直接还没有下来以前，他是造了一个金牛犊就是悖逆神的时候，神说要将他全部灭掉，但是摩西替他们代求所以摩西就是说就是求神将自己的后裔来 bless， 神没有这样做，但是神起码是容忍他们，给他们38年在这个出埃及里面在旷野里面漂流，所以神是暂时可以将他的愤怒转移不是立刻去执行他的审判所以就是说话的神，神常在圣经里面出埃及讲了很多话，特别是对摩西讲了很多话，摩西跟他一对一在讲话，就是对流跟我们这中间弟兄姐妹彼此对流一样，那超越了神神是你说你不能看见我你就死了，所以神就你神要从要背要用背来向摩西显现，因为神人不能见神，现在神都要死，有自己的子民同住，就是整个会幕的中心。神为什么要造一个会幕？神为什么要造一个圣殿？然后最后这个整个会幕中心思想在哪里？ 现在我们需要不需要找一个圣殿，找一个会幕，要姐妹？哦，你是要举手是吧？对，现在的会幕，现在我们基督徒是不是要还要找一个圣殿？我们来教会是不是来圣殿敬拜？圣殿在哪里？
我们自己。
自己就是神的国在我们中间，我们身体就是神的殿，我们的圣灵。所以将来我们是不是要去？好像我去这个以色列说，他要找到第三个圣殿，要继续在耶路撒冷，这样回到这个东部的挖，将它拆掉再建一个圣殿。不是，他们这样看法，我们不是。我们不要求将来在耶路撒冷再建一个第三圣殿，我们自己的。圣殿，将来也新天新地降世的时候，有没有新的圣殿？没有，就只有羔羊跟他的心腹，那个就是新的耶路撒冷，没有圣殿，因为就是神跟我们同在。所以这个就是出埃及记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就是神要与他的子民同在，那个时候已经预言，最后我们基督徒在实现。你犹太不懂，也不接受。所以他们还要继续盼望他的弥赛亚回到以色列，要建第三圣殿。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教导啊。所以上面我们就今天就讲一下很多很熟悉的故事，你们都中间，那么我们就就是上半部就是我太太讲了，就是一到十八章都是讲到救赎神学，然后第下半部十九章开礼拜讲就是讲到成圣圣洁神学跟荣耀。神学，所以今天是讲到救赎神学然后怎么样看到这个，大家可能都记得这个片叫 The Ten Commandments, The Greatest Story Ever Told, 大家看过没有？这个 Charlton Heston, 就是可能在大陆也看过这个电影，就是50年代出来的一个美国的很出名的影星，也是基督徒他后来过去了，但是现在他做了摩西，他自己扮演摩西，然后在红海，现在我去了 Disney World,他第四点，他还有一个 pop, 就是这个红海分开的，我们可以坐过，你们要去，这第四点叫做 LA 的 Anaheim, 我儿子刚刚他看到了，跟我两个孙女孙甚至常常去的，他们还有红海分开的所以就是这就是当时候拍这个电影的时候用来做背景的一个 pop, 所以就是这也就是我们就是要看看这整个故事，就是我刚才太太讲了这一期，我就不尝试讲了，就是救赎一到十八章，二十到三十一节，就是讲到神在西乃山立的十诫，然后后面就解释十诫，然后就是会幕的建造我们常常查经都是只查了前三。前一到十八章，后面就没有查，因为很难查，很查的就是这些会幕很难查，但是实在了很多智慧，很多建筑上面的一些智慧，我们下礼拜跟大家谈一下就是会幕的原因。然后就是这个一个文学的架构就是原来这个近东的文学，就是东东的文学也是跟当时候赫人近东的文学有相同的地方，就是特别是当时我们晓得我们的圣经不是一个神话，就是它跟当地的这个文学是有结构有一样所以他们这个叫道行，相对道行文字架构所以就是第一到第五章为法老建造城池，六到十二章神的羔羊十三到十八章神的同行，十九到二十四章神的恩典跟神的律法，然后二十五到三十一章讲了神的居所，然后就是三十二到三十四章新牛族就跟神的羔羊是相对，完全相对那么神的同行跟神的居所也是一个相对然后就是为法老建立这个城池，就是这个他们在盖什么城市，这个不清楚可能就是这个 Ramsey, 等一会跟大家讲一下，然后最后就相对为神建立一个会所，所以这个是相对的一些的这个架构，是给我们可以有一些参考然后就是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些的读经的一些这个总结，你回去要是你喜欢可以 download 来将它分析一下就是全圣经就是一共有17个段落来将它分析然后就是重要的甚至在考古学上这个科学上特别是这些不信的犹太人这个考古学就觉得为什么 只有圣经讲到只有250万的这个以色列民从埃及逃出来到了迦南，在埃及的历史没有记载，为什么？只有出埃及记圣经讲，但是出埃及的历史没有讲。
他们的羞辱，
他们的羞辱就是中国人也不讲了啊，就是现在你要讲这个究竟是台湾是要反攻大陆还是要解放台湾呢？啊，就是讲两个不同的看法，现在不讲这个话了。就是究竟以前是沦陷呢，大陆沦陷呢，还是大陆解放啊？就是也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就是，所以不同的政府就对不同的历史来做不同的分析，而且就出记不同的记载。所以这个是同样的，埃及也是，因为它是失败，所以它就根本一个羞辱就不记载了。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以色列出埃及呢，直接讲了差不多有60万这个男丁。我们上一次林书记就讲，就是说男丁出埃及的时候，当他们都是有妻子有儿女，所以加起来有250万。那么250万从这个埃及跑到以色列，这个经过一个很短的西乃山，这个西乃半岛，没有什么谷底，究竟是真的事情？所以这个我们今天给你卖一个关子，我跟你今天不答这个问题，去怎么样去面对这个挑战啊？所以我们下一次特别讲到民书记再讲一下这个问题啊。所以就是那么究竟那个时间是出埃及？究竟，但是我们相信圣经里面所讲的出埃及是对的，他们相信出埃及是不是神话，这个另外一个问题。起码我们提出相信圣经的角度来看，是出埃及是历史，所以我们要根据当地的历史跟圣经的历史来比较。所以现在普通的讨论除非你是根本不相信出埃及记是有事实发生，但是比较接受出埃及是有这个事情发生的话，都说这个是在公元前，只有两个年纪，就是一个是公元前大概1445年。OK， 这个怎么样算呢？就是那里说在出埃及记12章11节，跟王上6章1节，特别王上就是立王记上6章1节说的是所罗门建这个圣殿。他说他们在出埃及以后480年，因为所罗门就建圣殿。 OK， 而且在这个出埃及记12章40节那里也说他们在埃及430年，400多年。在上世纪也讲到这个亚伯拉罕这个预言他的子民要在这个外地在外邦留了400多年，所以这样一推就推到1445年 BC。 OK，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要根据一个地方叫 Ramsey， 我就给大家一个图要看，这个是 City of Ramsey， 就是兰塞行，这个城就是歌山地，上个礼拜我讲了这个歌山地一个城，现在已经找到，实际上来讲是叫 Ramsey， 是一个城市叫 Ramsey。 Ramsey 这个名字实在是1270年一个埃及的王叫 Ramsey the Second 那个时候建的，所以他们就说这个出埃及不能在1445年，应该是晚了200年，所以1270年。所以他说这个480年这个王上里面的记载呢，是可能48天是40代，每一代40年，但是这个40可能不一定是真正的数目，不过是一个代表而已，可能一代可能25年是20年左右所以中文说18年以后又一条好汉所以我们是40年，我们是25，现在大概30岁以后才生了有时候不生了，所以根本就没有一代像现在那个时候就是还是40年到25年有一代，所以是480年应该是12代，不一定是480年，所以现在加起来可能这个所罗门推向40代可能也可以去算到1275年所以这个主要就是你怎么样去看法？我自己个人是接受前第一个推算，因为在这个Ramsey 这个城市，可能以色列住的就在那个时候不叫Ramsey， 但是因为埃及出埃及的时候 后来这个出埃及记也是被编过的嘛，因为后来出埃及记讲摩西死了，怎么可以摩西自己写，怎么写自己的死了，所以后来是有人来跟他编辑，但是原来的这个文章应该是摩西，所以后来他编辑的时候将这个城市就加上去，因为当时候这个城市已经是叫 Ramsey， 就这样讲。那么另外而且当时候在那个然后就而且在创世纪47:11，那里也讲叫Ramsey， 这个歌山地也叫 Ramsey。因为当时创世纪也是可能是摩西原来的原来是他的桌子，后来他死了以后，人家也将已经晓得那个时候是叫 Ramsey 的城市也写上去，所以这个代表可能就是后人将这个 Ramsey 这个城市加上在歌山地。然后就是在公元前15世纪，就是1400多年 BC 的时候，曾经有古代迦南与这个法老谈到怎么样彼此合作救助。可能就是当时候这个埃及人另外一个法老就是赶这个以色列人出来，这个法老因为他被他的军队被红海的淹掉，回去以后他跟以色列去了这个埃及以后还有一些的接触，然后这个去埃及要征服埃及的时候，他就跟法老去写信，请他来救我，因为以色列来攻击我了。所以这个在15世纪就是1400多年 BC 的时候有这样的通信找到，所以这也就可以代表就是我们传统的1445年这个 BC。OK， 所以当然这个部分不很重要，但是你怎么样算圣经的年份很有关系，怎么样去算，怎么样去解释，特别是列王记以后读下去，撒母耳记，哪一个王哪一年生，哪一个年做王，算是很有关系的。所以要是你真正的去研究圣经，其实问题都要想一下的，不是不管。OK， 那么这里就是出埃及起码有三条不同的路线一个在北边一个在中间，一个在南边。 OK， 那么现在我就下面再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现在主流的思想就是考古学跟圣经学者的思想都是第三条，就是南边，不是从北边，不是在中间，也不是这最好是兜一个山，以后要是去南边的话才找到现在的 Mount Sinai， 就是西乃山和乐山。当然这是现在的和乐山跟西乃山我没有去这一次，但是另外一些就是圣地旅游团是可以去西乃山的，但是我们没有去，因为埃及那个地方不是最稳定的，所以还是危险一点但是在这个西乃山究竟在哪里现在还没有一个定论的，可能是在北部，可能在南部，是现在有这个西乃山是最多人所相信的是在南部，就是这个点的地方，就是 Mount Sinai。 OK， 所以我上面解释一下为什么第三条就是南边，不是在北边，不是在中间，是南边。 OK 然后就是这里就是这个城市叫哥山地，现在的哥山地也叫 Ramsey。 OK 他们考究了就是在公元前大概13世纪1200多年的 BC 的时候所建立下来的所以就是现在就还有一些是这个 ruin 这个破的地方还在哪里。 OK 那么就是第一到第十八章就是起码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五点我就是一个来分析大家很熟悉，所以可能这个尝试的这个四节可能不讲，就是讲一些神学的意义跟我们就是怎么样应用。今天第一个是繁殖与杀害，大家都晓得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要读圣经要读书明理。我太太常说我读书不明理，我以前的化学老师教的东西就是要读书明理，就是读完了以后要晓得为什么神为什么要这样记载，而且真的记载的话为什么要以色列要等到400多年，当然是他预言他已经等了400年，为什么要等到400年之久才给他们回去迦南地，
因为那个迦南地恶况还没有满
盈。谢谢姐妹很清楚了，她读的圣经读得很深很顺利，就是我相信就是因为第一迦南地要是约瑟那个时候很快就回去 OK， 迦南地还是饥荒，人呢还没有那么多，野兽也很多，你回去的话可能根本活不了，因为粮食还是在迦南不是还在埃及。 OK， 那么第二就是陈姐我也讲到，就是当时候那个迦南地的人还是有神给他机会要他们悔改，四百多年他们没有悔改，而且越来越糟糕，糟糕的地方就是要神在历史界的时候要你们千万不要学习迦南人，他们将他们的儿女烧来献给他们的神，而且他们的去拜他们的巴力是行淫，今天我们牧师来讲这个奸淫，奸淫就是整个迦南宗教的中心，不是奸淫，完全你要是你参与这个巴力的侍奉的话，你根本没有家庭的观念，乱来，完全乱来。实际上罗马政府这个时候基督徒出来的时候也是一个乱来的政府，是因为基督教将罗马改教才有现在的西方道德文明，所以现在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真正的道德的来源。所以这是为什么原因，就是第一就是因为割上了肥沃土地有粮食他们在哪里牧养，他们的牛羊有机会就是很多的草原水丰富，所以他们牛羊可以很快的长可以就丰盛而且人数它就变大。然后就是刚刚陈姐妹讲到，就是迦南地那个人的罪恶还没有这个冠名，是在哪里？创世纪15章16节，这个亚伯拉罕实在那个时候已经晓得神要审判这个迦南地，要等他们罪恶冠名。实在弟兄姐妹，对这个我们常常对这些没有信的朋友或者一些攻击基督教的人说，旧约是一个神是很凶的很杀人的，而且以色列这人也是血腥的民族，他也特别是一个英国的无神论教授，他是叫 Richard Dawkins， 就常常用圣经里面的一些记载，特别出埃及记去约书亚记，就是以色列是凶王的没有怜悯心的，就要全部赶尽杀绝是在要好好去分析的话，这个不是神是有恩典怜悯，到了他忍无可忍的时候才要用他的子民来做审判所以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启发给我们看见然后第二就是十七道杀这个埃及就杀了三道的命令，要来压迫以色列人。第一就是强逼他做苦工强逼他做苦工，要建很可能就是建一个很大的城市是不是 Ramsey 我们不清楚，这个建一个大的城市可能是建一个官而建一个金字塔，我们不清楚，这圣经也没有讲他建什么东西当时在这里要建但是在建苦工以后他而且不单单第二点就是就是他们 complain 的时候，就是他们的这个说他们又将他们的材料也拿走，不给他们炒个圈，为什么？跟他们以前第一次做的时候有草的圈有什么分别？对，很重，对，没有草的圈很重，所以他主要的意思就是希望他们劳力太厉害，回家就没有好的家庭生活，就不要生养众多，谁晓得他们还要生养众多，所以第三个大命令下来就是可能他们一个人一个家人起码有六个小孩，不然的话从七十个人不会繁殖到250人到400人以后，要一家起码六个小孩才有 OK。 你算一算一个 arithmetic growth， 也特别是你们读 statistic 的数学的可以算一下，一家有六个小孩四百多年就可以从70个人增长到250万所以就是真的这样考虑。但是所以他们就下第三个令，就是要将男孩子丢在尼罗河要喂鳄鱼，这个是在为什么这个原因在哪里所以就是那么第二点就是你看见就是神就是因为用蒲草跟这个荆棘，就看见两个不同的植物，再来给我们看见神的启示原来这个蒲草这个字，这个 ark， 这个 ark 原来是你晓得其他圣经里面除了这里有没有记载另外一个 ark？ 中文就是翻译的完全看不见了，在英文里面也看不见，只有原文希伯来文才看见，就是这个蒲草的这个香，这个香就是方舟同一个原文。 蒲草香跟挪亚的方舟同一个原文，所以这里是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含义在里面。当然是事实，是一个香，它是用了油漆来保护的一个香，所以不然的话这个小孩子摩西生下来就淹死了，但是他没有，他救了摩西。原来这个方舟也是同样也是有一些原来的根据，所以这个方舟也是因为神是借助这个蒲草的香跟法老的女儿将他救了而且摩西就因为法老的女儿当时候你看这个电影，就是原来这个法老的王帝跟摩西是兄弟他的妈妈就是这个真正的法老的就是他的法老的他的祖宗的女儿生了两个，真的生下来就是法老的儿子，他收养了就是摩西，所以他跟这个正统的摩西这个埃及王是同兄弟，这个是起码在这个直接这个电影这样讲，圣经没有讲，但是起码是有关系的，所以他是受了最好的教育，他也是当时候最高学术，而且也是最好这个武功的，他是文武全才的一位，因为他也可以去杀人，也可以去领军，也可以做先知，也是祭司后来所以就是受了最好的教育，但是他也为什么他有这个希伯来的传统，他在埃及的王宫长大，大家都晓得这个故事。
他
的妈妈原来就是法老的女儿，就请了他的妈妈做他的奶妈，所以根本他是被他自己的妈妈带大的，所以他的妈妈是立位人，所以他是很清楚他神对他们的呼召，跟他们的这个也是神的一个很奇妙的安排，因为让法老的女儿来当，然后就是后来杀了一个他的对自己的同胞有很深的感情，所以他将杀了一个逼迫这个以色列民的埃及人，就后来就逃到旷野40年，然后在那里也待了40年，神就在荆棘里面呼召这个摩西，这个荆棘当然也是一个神迹，因为荆棘可以没有火，而且烧不尽，就是 burning bush。我在台湾一个大学的一个基督教大学是叫长荣大学，不知道你们在台湾有没有了？谁在台湾来的？可以。
松
林。在长荣大学，在台南。长荣大学，你看我们的这个林师母还没有去过，那个是叫长老会的长荣大学，他在校园里面就有一个 burning bush， 就在这个礼堂里面，他是台湾长老外开了一个，我觉得比中原更好的一个基督教大学，因为他是真的根据圣经来教，中原是已经淡化了所以就是很好的一个大学。然后在分灵库在哪里，就是神交给他一个使命那么神呼召这个摩西的时候，摩西有没有车很快就接受？没有啊，他等了五次了，他解了五个接口，他解了五个接口就是第一个就是我是一个无名小卒，以前呢就是很凶，一看见就是 一看见不平就白刀相助但现在就是推迟了，就晚了一点，所以年轻人有干劲，老年人没有干劲，老人就是要拖延，他说我们这些人就是希望我们不要失去干劲，我已经70岁还没有到还没有到摩西的80岁，但是80岁就可能就是叫 mellow， 英文叫 mellow， 就是他就推迟了就是神说我是无名小卒，但是实际上他不是无名小卒，他是一个埃及的王子，但是他逃避而已，所以他说神说我要跟你同在我是重要你不重要，然后说摩西说我什么都不懂但是神说我跟你保证我是你的智慧，我是你的智商，然后我的能力不足，摩西说我没有办法说服这个法老老师神说没有关系，我给你这个杖，你可以行神迹所以就我跟你同在。第四就是我的口才不好，实在是他是这个也是可能是在撒谎，他实在讲话不错了后来老师神说亚伦可以懂讲话，但亚伦懂得太好的讲话，所以将一个金鱼耳环丢在火里面，火里面就跳出一个金牛族，他这样讲话实在是言语的技术，根本就是推卸责任所以这个亚伦是很好的一个传言人但是摩西是有忠心， 他有个人的这个神迹，他的智慧。然后最后就是，既然是跟我无关，你差遣另外一个人嘛，那么神就是说不行，你一定要去。就是亚伦跟你同工，后来他也差遣了他的姐姐米利亚啊跟他同工。所以摩西就是没有办法吹场以后，以下他就开始真正的要接受了这个神给他的一个任务，就是要将这个埃及人出埃及，这个以色列人250万人要带出。然后第三点是灾祸与瘟疫 ，OK， 我们以为这个石灾是就是十个普通的灾就是雪、青蛙、狮子、苍蝇、鼠疫、疮灾、桃灾王灾、黑暗、一个杀长子。实在除了这个灾害，就是这样的灾害以外，有没有其他更深的意义？这十个灾，有没有更深的一个层？当然是这样发生了，但是发生有秩序的，有秩序的，最后还是最深入，最初是最浅。所以这个后来是在启示录有重新的有这个七王七号七个喇叭来吹，都是在那个时候同样出现的当时候原来是他是要给我们看见，就是他是要看见神在，特别是生物，不单单管人，他也管生物所以对生物有绝对的掌权，而且是这个灾害是越来越严重。起先是不舒服而已这个杀车子就是天黑了河水变红了，就是你可以不无语就不方便，你就找另外一个地方去了。但是后来就是本身有病，本身有疮然后后来就是人的死，所以越来越严重。最重要的还是一个宗教的比赛，原来这些十个灾是针对埃及的十个神，原来这个十个神就是这里这个神叫尼罗河女神、生育之神、沙漠之神、健康女神、牛神、保护女神、天穹神、土地之神、太阳神这些神，实在要是你没有接受我们的神基督教、犹太教的教导的话，在满天神佛，全世界都是神，不单单中国，在埃及，在以西拉，在所有地方都是拜土地，拜什么什么，很凶的这些神，很神，而且没有平安感，拜来拜去还是不平安的。我们只有在神这个全永生神的面前，才有永远的平安就是不怕这个风雨这里就是，特别是这一共有三组，这是十灾这里这个不同的颜色。OK， 这个是我们以前在 Chicago 一位牧师他的用的 slide， 我借用了他。他现在是海外少年的总裁，华信牧师，讲这篇文章，讲这篇道讲的棒，所以我将他抄来所以第一组是水变雪，花天地师母天，就是亚伦生障，是亚伦生障，而且是他有不舒服而已，不舒服而已，没有就是人生的问题。然后第二组就是很多苍蝇，很多畜生生病，然后就他的人长疮，那么这是不用杖，没有说亚伦生杖或者摩西生杖而且是大来损伤，他身体有损伤这个农作物有损伤然后然后第三点就是雷抛，然后蝗虫、日月，就是摩西生杖，从亚伦生杖不生杖到摩西生杖，然后就是道士灭亡，因为日月长起来，他们的人是有问题的，他们生计有问题了而且这个雷抛就是他们可以被伤人也伤害了，然后最后就是长子了，大家都晓得了，最后一个这也是一个比较，我只有将英文发出来，是我这个一个圣经的研究的一个网站里面拿下来的就是他这里讲到有一些系统跟法老要吵架玩笑然后就有一些是特别是怎么样将以色列的民族分出来，有一些没有讲，但是我相信这一切所发生的灾害，你觉得神有没有允许以色列民同样受到同样的灾害？应该没有，应该没有，因为有些地方他是有说将他们分出来的 第七节、第八节、第八章，然后就十一章。那么最后章呢，就是大长子，就是以色列完全被分出来。啊，我们分出来这个大长子，就是今天我们啊，这个Easter 就是复活节的这个来由，
就是逾越节，
逾越节。OK， 那么啊，这里一点就是大家都常常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神使法老的心刚硬。有一些不信的朋友啊，我们可能中间教会也有一些是慕道友，他来了十几年、二十年，他说神预定我不信的，所以我是永远的慕道友。神使我的心将刚硬，所以我是永远不会信的。啊，是不是有这样的？因为他根据是这里，圣经说神使法老刚硬，有一卷一二三四五六五六七七七个六六七次的经文，你怎么样解释？保罗也说罗马书第九章，神说神使法老刚硬。嗯，怎么样去解释这个问题？
法老没有错，神的错。
对，法老没有错，神的错。你怎么样去回答这个问题？特别帮助这些慕道友。
帮助自己。
实在这里一看的话，你在上面就看到法老自己的心也刚硬。这个是相对的，这张里相对有一共七次同样的经文，在同一个系统里面，前面说神使法老刚硬，后面也说法老自己心刚硬，有一些是法老先刚硬，然后神使他的心刚硬。所以这里就看，实在来说是人跟神中间这个互动关系。神是晓得你会怎么样选择的，你将来要选给嫁给那一位弟兄，夫妻的弟兄都晓得，你娶哪一个姐妹不是姐妹，神也晓得。但是神清楚告诉你，你不能够嫁给不信的弟兄，不是信的朋友，你不能娶一个不信的女孩，这个圣经讲的。但是你可以不顺服神，好像法老一样，法老不顺服，但是有一些人顺服，好像这个古列王，他顺服神，他不是信徒啊，尼布甘尼撒也不是信徒啊，他是后来就是允许神来，神用他来灭了这个犹大国，所以是神晓得一些全世界事情的事发生，但是人自己负责自己的责任，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我中间很多用的资料都从这个 Dr. David Pawson， 就是一个牧师在网上所写的东西，他讲了很好，说这句话说，就是说神说好吧，如果你拣选这条路，我要助你一臂之力，神会将刚硬法老的心，因为他预知法老刻意再三要敌对神，所以这个是相方面的，人主动背弃神以后，神就允许你这样，很晓得你这样做，所以这位慕道的朋友，要是他继续愿意来教会的话，他一定会信主。我们不要说神不拣选他，神是晓得他会继续，神来感动他啊。所以这里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问题。有没有这里分享的问题？好啊，这么时间不多了，所以剩下只有几分钟，我就很快。像这个逾越节。跟长子大家都晓得，这个第十代就是就是犹太人就是在杀这个羊啊，然后再将这个羊啊杀在这个放在这个门窗上面啊，究竟这个羔羊，这个羔羊是公的还是母的？大家晓得不晓得？圣经里面讲公的还是母的，这个是羔羊，神杀这个羔羊，公的是母的，神的羔羊以为是公的是母的。公的 ，OK， 所以我们普通人以为神的羔羊是 the Lamb of God， the Lamb is 这个普通人以为是母的，实际来讲是公羊，是公羊，因为怎么样？原因就是公羊是一岁带的有角的公羊，啊，就是原因是这，因为耶稣是神的羔羊，他是一个大卫的狮子，所以是一个雄的公的羊，而且是他要一个。长成的公羊，一岁大的公羊是等于三十岁的人，羊大概一生的命可能就只有六年七年，所以当时候大概120岁130岁的人的命，所以这个一岁大可能已经是三十岁，所以耶稣是一个公羊，而且当时候大家晓得以撒被献的时候， 在树上被捉到代替以撒的是一个什么羊？公羊是母羊，公羊。所以这里是神的羔羊是一个公羊，是一个耶稣的预表，不是一个 Lamb of God， 就是一个小小的母羊，不是绵羊，是公羊，所以有小的公羊。所以这里就是就是讲到这个逾越节为什么要杀羔羊的原因，而且为什么他们要无烧饼，无酵饼的原因在哪里？是不是因为这个酵本身是坏的？所以他们你们我自己不懂焗面包，不叫他也不叫我，所以就是焗面包的时候不用yeast，不用酵，可以焗面包吗？不会嘛，所以就是这个酵实在是好的。所以为什么这个以色列要吃无酵饼？他们要快，不是写在这里，因为他们还来不及将它放在烤炉箱，在焗变成面包，已经要逃走，所以叫无酵饼，不要加酵，而且这个无酵饼没有发起来以后，可能在旷野可以保存。所以无酵饼实际上来讲，在旧约里面不一定是坏的，只有在新约里面，耶稣讲过一句，里面要防备法利赛人的酵，是小酵。笑还是假？笑笑，这笑那个才是假的。但是也有讲到这个，好像一个小，就是一个一盆面里面，天国好像一盆面有笑在里面，将它发大，所以也是好的，也可能是好的。这没有就是这哪一个绝对的这个解释那里？所以这个无酵饼，所以为什么以后我们守无酵饼的这个逾越节？我们基督徒有没有守逾越节？我们守的什么？复活节，我们守的是复活节。原来这个逾越节的羊羔有代替的意义，就是他在埃及的出埃及的过程里面，他代替了以色列的长子 ，OK， 就是一只羊。我上次也讲过，犹大代替这个便雅悯，是第一次人代替人一个表彰但是这一次就是在出埃及记，再将这个代赎的观念来去给我们去引出来，就是将来虽然那个时候是一个跟公羊，但是最后神的心意是以耶稣来代替你跟我来献祭，所以就是一个这个逾越节。而且约翰一书二十九节，当耶稣刚出来做传道的时候就是约翰介绍他是神的羔羊，所以神的羔羊是公羊除去世人的罪孽。而且这个代赎的意义就是一人全身在这个逾越节这个复活节的一个引用。然后就是讲到两句我们就接触了，就是这个会众，全会众，以色列当他带出来，这个全会众就出来一个名字，跟我们现在教会是一样的 OK。 然后这个字全会众就是希腊文，就是叫广后，在希腊文将它翻译就变成了 Ecclesia， 大家晓得这个教会的希腊文就是 Ecclesia。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教会不是从会幕而来的，我们的教会是从神的分别为圣的子民出来的，就是这群人。教会不是会幕的延续，教会是分别为圣的以色列民的延续，所以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然后最后就是我可能就不讲这个三个路线，可能下一次再讲清楚，现在时间不够了，所以今天就可能要讲到这里。有没有问题？弟兄姐妹，对，
教授你怎么看那个神想要杀摩西那个？
哦，对对对，这个重要的重要的一个题目这个我忘记哪一章，应该是可能是十五十六章左右哪里讲到是神要看见摩西，然后他出埃及的时候，他已经结了婚，跟这个希伯来是一个祭司的女儿结了婚以后生了小孩，但是神在路上在旷野的时候就见到他说要杀他我觉得这个是重要的题目，就是神是圣洁的神，这里启示，因为在亚伯拉罕跟以色列民这些立约的时候，就是这个第一个月，在新海山约以前第一个月，就是说你们以后所有的男丁后裔都要受割礼，但是摩西自己没有，只有圣经说他没有 OK。 那么后来 希伯来，我相信她是一个祭司的女儿，当时没有讲她是信什么教，但起码她后来是归信了摩西这个祖宗的宗教，就是她也懂得亚伯拉罕所讲的歌里，所以她将她的儿子的这个刀皮就割了下来，就放在，实在不是放在摩西的脚上，这个脚是一个 euphemism， 只是代表是摩西的生殖器，所以摩西太老了，所以他不能受割礼，所以他希伯来他的儿太太因为接受了圣经的教导，他就用他儿子的刀皮来说，你真是我的血狼了，就是说你就是现在你才去遵守神应该在你们纯正的以色列这个民族的歌里，你现在就我现在代替你给我的儿子受歌里，所以神就息怒，就是神接着他太太这个行动，就看见摩西基本他两夫妇同心要遵守神的律法，下面这个是代表神的圣洁，虽然是摩西是神所拣选的，但神所拣选好像扫罗一样，扫罗是神所拣选的，后来他也背逆神，所以摩西要是他一生没有在神面前行的正做的正，他可能也会被神丢弃的，但是神没有丢弃他，神是有这样的权利可以将他杀掉，神没有，所以不晓得你这样杀是不是对，能不能可以给你一个帮助，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他这段可能没有在前面提到，而是后面来提到。
嗯嗯 ，OK。对，
就是因为
没
有割礼
啊，那个割礼是已经有，但是在立位记这个民数记才将它强势的写下来，因为亚伯拉罕那个时期还没有写下这个律法，亚伯拉罕已经跟所有的后裔以撒、雅各应该晓得的，那摩西要读到这个摩西的这个他的传统，他应该晓得，他是忘记了这一点。所以他要出来做他领袖的时候，要是他没有遵守他自己在以心祖宗给他的这个诫命，他是不能够替神行出这样大的使命的，所以他的太太希伯拉愿意晓得跟他丈夫在一起，就让基督的行动，他儿子的行动来代表他们顺服神，所以神就赦免他，给他继续来，所以结果结果看见神的圣洁，神是轻慢不得的，连一个摩西这样伟大的领袖，要是他不按照神，后来他也不能进迦南，因为他就是讲了一句暴躁的话，就犯了大罪，以后就神也不能够饶恕他了啊，这一点 OK。
有
善
人
反
的
这
一段是指说行格里的善善的人，不是不是 OK。因为什么大家人提，就是因为前面是说要大
礼对，安息对。
对，
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学的问题，就是分别为圣的问题。好，今天到这里我们就结束好做一个祷告。感谢赞美主，借着出埃及记帮助我们晓得你的救赎，而且在两三千年以前已经用这个代罪的羔羊这个概念来晓得我们生命是在你里面，你是救赎了我们从以色列民的身上，给我们晓得我们是你的选民，虽然以色列民现在背弃你，但是我们现在顺命的儿女愿意在这里顺服你的呼召，使我们能够好好的分别为圣跟世人分别出来，也晓得我们的差事是要去将我们的福音传给整个世界，使他们的晓得你给我们最后的一个应许，就是你跟我们同在，你跟基督徒跟信他的人永远同在，谢谢你给我们这个应许，帮助我们不会灰心继续的跟随你，因为你是胜过世界的神，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
OK.